2015年12月4号，身价百亿的大连实德集团前董事长徐明在监狱服刑的过程中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后离开人世，年仅44岁。徐明因涉及薄熙来案，2013年被判刑，本应于2016年9月刑满释放，却最终没能走出武汉监狱的铁门。这个从大连山村里走出来的青年后生，在短短的十几年内就积累了亿万财富，年仅34岁就排到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8位。然而靠山的倒台让他的商业帝国成为幻影，自己也万劫不复。还请大家点赞订阅。今天呀，咱们就来回顾一下这个青年富豪的崛起和覆灭之路。徐明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1971年4月出生在大连庄河吴卢镇的光华村。徐家呀，早年生活非常艰苦，父亲徐胜家在有了4个孩子后呢，曾经去北京学习，4个孩子就跟奶奶在30多平的小屋里度过了贫穷的童年。等父亲学成归来后，在光华村大队担任村干部，徐家的生活才开始有了起色。在村民的印象中呢，徐明从小就是个机灵鬼，胖乎乎的，特别爱笑，见到人就打招呼。徐明7岁那年呀，父亲从村里调去了镇上的一家水产企业当车间主任，他也借此机会将一家老小从村子里头带了出来。而从村子里来到乡镇上学的徐明啊，一开始不太适应，因为从小啊，这家里几个弟兄就缺乏父母的管教，学习成绩很一般。上了中学的徐明呢，更加肆无忌惮了。不过啊，根据他在庄河一中的狐朋狗友回忆啊，徐明胆子很小。当时在学校里呢，男生不外乎3件事：喝酒、打架、泡妞。那在喝酒和打架上，徐明很怂，自己惹是生非还要靠哥们儿去摆平，但是在泡妞上，徐明是不遗余力的。到了80年代初啊，徐明的父亲由于工作出色，成功的又被调到了庄河市红光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受过教育的他有了用武之地，先是靠卖地积累了大批资金，然后用这些钱建了一家村办食品加工厂，并且自任总经理。这家工厂呢，后来发展成为红光集团，成为当地的著名企业。徐胜家也因此成为了庄河颇具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徐家的生活水平慢慢上来了，但徐明的成绩啊还是原地踏步。后来呢，徐家干脆就搬到光华村去了。光华村的乡亲们现在回忆起来，认为徐明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跟他的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988年的时候呢，徐明自费进入沈阳航空工业学院的成人教育学院，读的是国际经贸的专科。不过他的兴趣点呀，并不在读书，而在校园里头做起了小生意，从沈阳五爱市场批发一些日用小商品，背两包东西坐公交汽车拿到学校里来卖，这价格啊就能翻个2-3倍。几番倒腾下来啊，徐明手里渐渐就攒出了一个小金库，也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创业的种子。大家知道那个年代啊，你自费读大学是不包分配的，所以毕业后呢，徐明又回到了大连，进入庄河市对外经贸委员会工作。很快又调入了经贸委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这家庄河市唯一的外贸公司啊，主要是出口对虾到日本去，这利润十分可观。由于这个工作内容十分适合徐明，他就受到了领导的器重，派他去大连常驻，负责接待日本客户和报关。精明的徐明干了不到1年，就攒了5-6万块钱。在大连的这段日子呢，徐明经常去蹦迪，还花了3万多买了一部大哥大。在昏暗的舞厅里，腰间的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向周围散发出大款的气场。大背头、BB 机、舞池里的007，一位商业大佬已经初成气候。但实际上啊，徐明并没有赚到什么大钱，他只是显得像个富豪。那个时候啊，东北有一句话特指了大连人的浮华和虚荣，说玉米面的肚子，的确凉的裤子，意思是大连人宁可吃糠咽菜，也要穿的表面光鲜。的确凉呢，是一种并不高级的涤纶面料，但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在物质匮乏时期的中国是风靡一时。徐明呢，很快就辞掉了冷库公司业务员的工作，自己成立了对虾贸易公司。他在大连渤海大酒店里租了一间套房作为办公室。发迹后的徐明曾经对媒体称啊，自己的第一桶金来自对虾的出口生意。但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当时徐明的对虾贸易公司半年内都没做成一单生意，只好灰心丧气的放弃。后来啊，他认识了一位庄河籍的台商，此人在台湾有电路板生意，徐明就跟他一拍即合，租下一间厂房，招了10几个工人做电路板。 一年下来呢，他用挣的钱买了自己的第一辆车，这可能才是徐明人生中的真正的第一桶金。1992年，徐明去了趟北京，结交了一些有背景的二代，并结识了几位银行行长，这为他日后的发迹埋下了伏笔。但他很少对人说起这段经历。当时啊，大连市政府正准备大兴土木呢，城市建设势在必行，很多企业都瞅准了这个机会，纷纷成立土石方工程公司，想要分一杯羹。徐明呢，就借机向领导杨兴普提议，通过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与香港恒河机械公司联手，共同出资80万美元，成立了大连实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杨兴普任董事长，徐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成立后啊，他们就接下了大连火车站站前胜利广场的土石方工程。当时的徐明啊，每天吃住都在工地。他的朋友有一天还接到过徐明的电话，说自己在胜利广场那边挖土石方呢。那朋友根本就不信，那可是个大工程，他徐明怎么能干得了？吹呢吧。朋友将信将疑地跑到胜利广场一看，哇靠，这徐明正戴着一顶黄色的安全帽，指着图纸给工人们布置任务呢。朋友们都看傻眼了，没想到徐明有这么大的能耐。直到胜利广场盖完，挂上了实德集团的牌子，朋友才相信了徐明已经今非昔比的事实。回想起来，这哥们儿原来早就胸怀大志了，怪不得有一阵天天穿个西装，对着镜子苦练口才，20多岁就能用庄河普通话侃侃而谈，口若悬河了。徐明自己回忆过，当时做胜利广场基础工程的时候呢，有60多万立方米的土，这些土挖出来运到哪儿是个问题。那个时候啊，大连市政府正要在星海湾那边依山填海建一个亚洲最大的广场，就是现在大连特别有名的星海广场。这么一来一往啊，不就等于有2个项目可以做了吗？当然了，也有人质疑，建成星海广场的面积是160万平方米，而这胜利广场的面积只有14万平方米，你要用胜利广场的土填满星海广场，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啊。可是质疑归质疑，这两项工程着实让徐明赚了不少钱，据他自己说啊，有3000万。玩转了建筑工程项目之后啊，徐明的触角开始伸向其他领域。1993年，在一次视察当中，当时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对塑钢材料表现出了极大兴趣，现场要求召开一个塑钢建材的产品推广会。徐明就参加了这次推广会，并且从中敏锐地嗅到了商机，立即前往欧洲考察，决定引进当时国内鲜有耳闻的塑钢门窗，成立了大连实德塑胶工业有限公司，并且贷款投资1.2亿元，引进了12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大连市建委的一位领导在开工典礼上就问徐明说，徐总这么做是不是风险太大了？可事实证明啊，徐明选择的这条道路不但让他拥有了真正的实业，而且迅速做大了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塑钢生产商之一。在大连绿起来、亮起来、扬起来的口号下呀，1996年，大连下达市长令，要求全市35条主干、2侧建筑啊，以及175个新老住宅小区全部改用塑钢门窗。徐明呢，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订单。1999年，徐明的老领导杨兴普突然去世。这样一来，徐明通过种种商业手段就获得了庄河市工业品对外贸易公司以及在实德系核心企业中的全部股权，成为了大连实德的真正掌门人。在完成了实德集团的私有化之后，28岁的徐明也成功登上了福润百富榜，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亿万富豪。让徐明真正意义上名声大噪的是实德接手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但是有着深厚的足球底蕴。工人们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夹着饭盒，就浩浩荡荡地直奔球场，边吃饭边看，用金属勺子把铝皮饭盒敲得咣咣作响啊。那个时候的大连有一道奇观，是但凡有小孩的家门口都会摆着一个装了砖头的军绿书包，放学后孩子们拎着书包摆在马路边上就能当球门。上世纪80年代，大连市体委在原大连青年队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退役名将和场矿队员，组成了大连市足球队。1994年，万达集团入主的当年啊，这球队就取得了首届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冠军，一时间风光无两。96到98年，大连万达夺得了甲 A 联赛的3连冠，并获得了98年亚洲俱乐部冠军杯的亚军。 当时啊，队中的孙继海、郝海东、李明、张恩华等人可都是国家队的绝对主力。按理说，这么一支成绩优秀的球队不会轻易易主的。但是呢，就在1998年4月，大连万达在足协杯半决赛中遭遇了黑哨，王健林赛后冲冠一怒，宣布退出中国足坛，反倒让徐明捡了个便宜。第二年也1.2亿的价格成功让大连万达改名为大连实德。徐明在收购了俱乐部之后啊，延续了此前的良好势头。2000年到2002年，大连实德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顶级赛事的冠军。之后徐明又陆续买了好几个俱乐部，包括四川冠城、大连赛德龙、大连三德、四川金鹰等等，在国内联赛中建立了互相关联的实德系。有同学可能就要问了，徐明他既不懂球也不看球，为什么要进军足球领域呢？其实啊，答案就藏在他过往的经历当中。前面咱们提到过，93年的时候呢，徐明发现薄熙来对塑钢材料感兴趣，于是就投其所好，引进塑钢生产技术，赚了一笔快钱啊。而在这之前，他就和薄熙来搭上了关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啊，92年的时候，一名美籍台商就将徐明介绍给了薄熙来和他的妻子谷开来。93年，薄成为大连市市长，试图将大连打造成国际航运、时装和信息技术中心。大连的大型建设项目许多都被徐明承揽，他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薄家的钱袋子，实德也迅速成长为了一个全国性的集团。薄熙来是众所周知的足球市长，主政大连期间呢，他多次表示足球是大连的一张城市名片，要不遗余力的推动大连足球事业向前发展。说白了，一开始徐明投资足球就是为了博领导欢心。不仅如此啊，搞足球还给实德带来了最便捷最快速的广告效应。当初人们知道实德这两个字儿，就是从足球开始的。俱乐部第一年就为实德集团省了4000万元的广告支出，带来了7000万元的宣传效应。但是啊，随着后来大连市政府对足球支持力度的减弱，徐明对足球的投入也就大幅减少，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的成绩也随即一落千丈。以前的主场比赛经常有市委副书记、副市长赛前来看望球队，徐明就拼命把成绩给搞上去。后来啊，领导不重视了，连体育局长都不去看球了，徐明对足球的热情也就骤然降温。从2006年起，大连实德足球俱乐部开始出现了资金问题，虽然球队的战绩依然不错，但俱乐部的经营状况却不容乐观，球员和俱乐部其他工作人员被降薪欠薪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省钱啊，徐明还将大连实德的主场搬迁至了距离大连市区40公里的金州体育场。而球队在2006年中超、亚冠、足协杯以及亚洲 A3 联赛中四大皆空，从此开始滑坡。2007年中超联赛，大连实德获得第五名。年底呢，球队大多数主力球员被甩卖，之后球队的实力骤降。10年至12年，由于实德集团的运营问题，俱乐部连续多年保持低成本运作，换帅频繁，成绩堪堪保级，最终于2012年赛季即将结束之时，正式宣布退出中国足坛。进军足球的同时呢，徐明完全没闲着，他在金融领域开始了频繁的操作，投资保险、入股基金和银行、创办金融学院等等。在一连串的质押动作之后，实德系并未沉淀太多的资金，就获得了明资企业难得一见的多种金融牌照，通过各种关系和资源入股金融企业，成功后啊，便将股权质押给银行或者信托进行融资，然后再做下一笔的投资，反复放大资金杠杆，是实德系资本运作的重要手法。徐明身边的人曾经告诉记者啊，徐明喜欢走大路，做什么都要大手笔、大战略。那在中国乃至世界，什么才能称得上是大手笔的买卖呢？石油。徐明的脑海中啊，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石油帝国的梦想。早在2000年11月6日，实德集团就与沙特一家公司签署了协议，成立大连实德石化有限公司。2002年年底，实德集团正式向大连市政府提出，可以投资400多亿建设双岛湾大型石化项目。一旦成功啊，实德就能直接控制整个石化产业链源头的原油和下游的乙烯。然而啊，在炼油、乙烯这个领域啊，中国还没有私营企业进入过。2004年9月，商务部发布公告，实德集团获得了成品油国际贸易经营权的牌照。当时担任商务部部长的正是薄熙来。 借助这层关系，徐明开始谋划一个惊天大计。此时他的愿望已经不再是一个搞建材玩足球的商人了，他的野心啊，是要在大连甚至中国北方与中国石油分庭抗礼。可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化工这三大巨型国企是中国石化领域的三驾马车啊，牢牢地占据着垄断的地位。作为私营企业的实德想要立足其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可想而知。在经历了数年的博弈之后，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没能获得批准。海风吹过，徐明的大石化帝国已经没有可能性了。此番失利对志得意满的徐明打击很大，可惜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拥有特殊背景，动用特殊力量，也难以在一些垄断领域打开缺口，反而让他随后的商海生涯中呢，与高官和其家人的交往越来越紧密，也因此啊，为之后山城梦碎埋下了隐患。2007年，薄熙来从商务部调往重庆，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徐明的商业版图也随之扩大到了中国西南。实德系旗下的房地产建设公司在尚未完成工商登记的时候，就拿下了重庆市北碚区同心工业园区的一个上亿的建设项目。哎，重庆市北碚区这个名字您听着熟悉吗？咱们呢刚刚讲的温泉寺被强拆，和尚维权的那个事儿就发生在这儿。而这个时候呢，这北碚区的区长就是雷正富。在重庆啊，实德系旗下的公司接连拿下了多宗地块，其中包括了建造高档别墅住宅的居住用地、商业金融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等等。徐明也成为重庆东北商人圈势力的代表。在事业正风光的时候，徐明认识了女明星田海蓉。田海蓉呢，比较出圈的角色有李少红版《雷雨》中的四凤和《黑冰》中的蛇蝎美女刘梅。她的商业头脑也不容小觑。1999年刚从上戏毕业，就创办了影视公司，逐渐投资拍摄了多部成功的电视剧。据说啊，徐明对漂亮的田海蓉是一见倾心，苦苦追求，终于打动美人芳心。2006年两人步入婚姻殿堂，婚后不久啊，田海蓉就为徐明生下了一个女儿。不过那个时候，怀抱着明星妻子的亿万富豪徐明怎么也想不到，短短几年之后，他就会面临牢狱之灾。徐明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全国瞩目的那场公审上，坐在证人席位上的他甚至让人难以辨认，外形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体型肥胖的他一下瘦了好几圈，几乎是脱胎换骨。薄熙来案的一审判决显示，从1999年到2006年，薄熙来利用职务便利接受徐明的请托，为实德收购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建设定点直升飞球项目，申报大连双岛湾石化项目，拿到商务部原油成品油的经营牌照等事宜提供帮助。2001年到2012年，薄熙来通过其妻薄谷开来、其子薄呱呱，先后多次收受徐明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薄熙来也在自书材料亲笔供词中交代，他的确从多方面积极支持实德的发展，徐明也是他家的常客。徐明为薄家，尤其是薄呱呱在国外留学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薄熙来帮他快发展，他则帮助薄熙来带孩子。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当中，徐明的表面是取得了辉煌成就、光鲜亮丽的行业大佬，但是在人们都无法窥探的背后，他是游走在灰色地带的泥鳅，狡猾地穿梭在薄家与官场当中。据薄熙来案庭审记录这些可以查到的资料，2004年开始，徐明就为谷开来母子的衣食住行买单，这钱一掏就是8年。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阖、飞扬跋扈的徐明，在薄家却是坐小伏低，那真是天空一声巨响，老奴闪亮登场。徐明就成了薄呱呱的私人管家，不仅报销了薄呱呱出国读书旅游的全部机票，就连薄呱呱国外的老师同学几十号人来北京旅游的机票住宿费都包圆了。只要有国外的朋友要来北京，薄呱呱第一时间就给徐明打电话，徐明呢便用实德集团来给他出钱。2011年徐明为薄呱呱和朋友们还安排了一次顶级奢华的非洲之旅，私人飞机、豪华酒店自然不在话下，徐明呢也是鞍前马后伺候了一路。 博瓜瓜回到重庆之后啊，给薄熙来和古开来兴高采烈地讲了在非洲的见闻，还带回来了一块非洲稀奇的动物肉。但是啊，在怎么吃这块肉的方式上，父子俩就发生了争执。博瓜瓜说，这肉啊，你得生着吃才好。薄熙来呢，说这生的没法吃啊，必须煮熟了才吃。博瓜瓜就来气了，指责父亲不识货，蒸着蒸着就把这么好的一块肉给糟蹋了，暴殄天物嘛。从这件事上也不难看出啊，虽然已经站在了权势的金字塔上，但薄家父子俩也面临着跟很多家庭一样的矛盾。老爸跟儿子之间有隔阂有冲突，反而是徐明这个老奴勤勤恳恳地陪着少爷看世界，处处能讨少爷的欢心。古开来呢，对徐明也是非常满意的，他用徐明给的钱在法国尼斯买了一套231万欧元的别墅，想着将来留给儿子，让他的宝贝儿子啊能好好的做学问，不用为了生计奔波而影响前程。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子女就是软肋，徐明拿捏住了薄瓜瓜，也就牢牢地牵住了薄家这根纽带，他当然可以拉得来项目，跑得来贷款，搞得定审批，逢山有人挖洞，过河有人搭桥。他把自己的利益深深地捆绑在薄家这艘船上，把薄熙来妻儿之事当成经营生意的第一要务。这种畸形的官场缩影或许就注定了这艘船的航向，靠山出了事儿，生意就必然从飞黄腾达到灰飞烟灭。
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薄瓜来提出他在法国尼斯买个经营性物业，大概需要300万美元左右，我提供了323万美元的现金。
我相信他们收集的这些证据啊，都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古开来搞了这么一套房子，并不能证明这套房子和我本人有关系。
徐明和薄家的关系啊，还远远不止上面说的这些，他还是古开来和王立军的连线人。2007年年底，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经徐明介绍与古开来相识。当年啊，古开来的身体不适，医生发现他服用的虫草胶囊中混入了汞、铅，也就是说有人投毒啊。徐明力荐王立军办理此案，后来揪出了古开来的司机。古开来就觉得这事儿办得不错。过了半年时间呢，王立军就被调到了重庆任公安局副局长，颇受当时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重视啊。徐明本人呢，也曾出资人民币285万为王立军在北京购置了2套住房。后来啊，王立军闹出的动静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在那次庭审中啊，徐明在回答辩护人提出的问题是说，我很尊重敬重薄熙来，我内心深处不只是简单的把他当作朋友、市长和领导。而在法庭上，薄熙来对徐明的态度却是不屑一顾，甚至非常鄙夷。他说，我是什么身份，徐明什么身份，他和我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比他有水平和我密切的人我能数出100个来。言下之意，敬重我你也配？或许是有意切割，甩掉这个白手套对双方都有利，或许啊，是他内心真没看上这个依附于他才发迹的草根商人，什么青年才俊富甲一方，你的成功不都是我的施舍吗？从时间线上看啊，薄熙来被查后的2012年3月，徐明被相关部门控制，2013年获刑入狱。本来获准在2016年9月刑满释放，却在2015年12月4号病死在狱中。针对徐明死亡的细节，徐家人口头转述了官方的通知，说徐明在凌晨上厕所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地而亡，因平时运动过度，心脏承受能力出现了问题。徐明之死没有验尸报告，2天后骨灰被亲友运回大连。据说啊，徐明去世后，田海荣继承了130亿的遗产。有一种说法呢，是他拿到了徐明的股份，将企业交给专人经营，自己每年获取分红。还有一种说法是田海荣将全部遗产留给了徐明的家人，自己则把精力投入到了对女儿的抚养当中。自打老公入狱，田海荣经常在微博上发一些符合他心境的伤感文字。徐明去世后，田海荣写道，生命是短暂的，我们来去都是永恒。徐明去世那年，田海荣主演了电视剧《养个孩子不容易》，似乎投射了他个人命运的转折。2018年，他和蒋雯丽的那部《正阳门下小女人》成为了爆款热剧，收视口碑双丰收，演员田海荣再次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时至今日啊，田海荣和徐明的那个女儿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母女俩经常参加时尚活动，在外人眼中啊，他们已经走出了失去丈夫、失去父亲的阴影。曾经朋友们感慨，徐明是命大之人，曾三次跨过鬼门关。第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外合资兴盛的时期，徐明去澳门找外资合作伙伴，晚宴后呢，开车回酒店发生车祸，同车的三个外方合作伙伴全部丧命，徐明断了几根肋骨，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第二次是2002年左右，徐明长期喝大酒，把肝喝坏了，生命垂危，找熊胆续命。第三次则是徐明开车从庄河桥下掉进了河里，又是大难不死。徐明有这三次从死神手中逃脱的经历，让朋友们认为这次的牢狱之灾他也一定能扛过来，而最终他还是没能走出那座高墙。感谢收看 M2 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我们一下，咱们呢下期再见。